那么二是 Thomas Aquinas， 他对神存在的五大论证，其实这个蛮值得研究的。今天很多的无神论的慕道友，他们很难接受神的存在，因为他们是无神论唯物论。那这个五大论证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假如你要写这个题目呢，再加上对布道的价值 The value of evangelization 啊。那么26这个重洗派的神学啊，我们会讲到这个改教神学的时候会介绍到重洗派的神学，蛮有意思的。重洗派的神学特别加上对今天教会的启示的价值和它的贡献啊。那当然重洗派将来我们讲到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强调政教分离啊，这个教会不要影响政治啊，控制政治啊，特别针对当时的这个天主教的错误啊。嗯，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蛮好的一些教导的啊，在今天的浸信会里面用了他很多的受到他们很多的影响。那或许你要研究这个特土良的圣灵论啊，他是第一位的圣灵神学家，教会历史里面的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他是第一位coin the term for Trinity and Persons 啊，他的圣灵论。那当然或许你也可以研究 number nine 孟塔鲁的神学跟他们的错误。那孟塔鲁呢被称为第一个极端的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他真的是有圣灵的恩赐啊，也因着这个教派真的是蛮有圣灵的恩赐跟同在，吸引了这么一位神学家特土良，那么是强调圣经的，他被吸引参加了孟塔鲁的教团，一生没有离开。但是呢也很奇妙，也因着他被吸引进去呢，孟塔鲁这个教团非常强调圣灵的恩赐跟同在，所以才让他被刺激了去建立圣灵的神学，特别是关于三位一体跟圣灵的位格。假如没有蒙塔鲁，可能也不会那么快啊就产生了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的敲定啊。所以也很值得去研究啊，究竟初代教会的这个极端的灵恩派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优点在哪里啊，或者说你要研究教父时代的独身主义，这个题目也蛮值得研究的。大部分爱主的人他们都守童身，包括特土良啊。那么特别在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姐妹他们都被婚姻的问题困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啊。那怎么去看婚姻这个问题啊。那 number five， 教父们不同的呼叫方法也是值得研究的啊，或者教父的圣餐神学等等啊，所以差不多要决定你的题目了，开始去找资料。那么，假如需要找我谈一谈啊，究竟怎么去研究，更低调的去研究这个题目啊，你的 methodology 怎么去找参考书？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书架有很多的历史神学的参考书啊。在旁边有个本子，你就登记可以 check out 啊，我上面写的是 check out 一个礼拜还是 10 days 啊，反正你就看一看啊。那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到我房间啊，还有我个人的一些参考书，我就放在我房间左边的那个书桌，也有大概二三十本啊，所以也看一看。所以那边我有一个本子可以 check out 啊，所以你研究什么题目，或许你不知道找些什么书啊，就找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啊，当然，好好利用网站，网站会找到不少资料，啊，中文的、英文的，啊，好，所以关于 term paper 有什么问题？这个 term paper 1500字是这个 minimum requirement， 1500字写不到什么东西的哈，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1500字，啊，那另外说明一下，假如 因为我们的课程有几方面的要求，食堂的上课，还有 reading 考试跟 term paper。 假如你在某方面缺了，但上课是不能缺哈，一定要补课，食堂课。在某方面缺呢，你会发现哎，过了几个月你发现你的 grade 可能拿了个 B- 或者 C+， 啊，那么很多神学院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 mark you incomplete， 就给一个很低的 grade， 啊 ，C+ 或 B-， 啊，那么我们学校是很有恩典啊，假如你在一两个月之内把它补回来你的 research paper， 那我们会再 upgrade 回去，啊，所以这是很多神学院的做法，所以不要以为啊学校这种做法是。有什么不对啊？过去十年来，我们都是用这种方法啊，就是说有四个要求，假如你其中一个要求没有达到呢，我就 mark down 你的 grade 啊，那很可能你拿个 C+ 或者拿个 B-。假如你看到你的成绩是这样，表示你一定 miss 了一些东西，可能你没有写你的 required reading， 那我就 mark down 啊。所以了解啊我们的一个做法啊。好，有没有问题？那 research paper 是占最多分数的哈 ，research paper 啊，所以假如你 research paper 没有交，恐怕你很可能就是拿个 C+， 啊，虽然你有考试，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喜欢考试，因为考试也有 syllabus 啊，也有小组讨论啊，所以过去的经验，大部分同学都有考试，但是呢，就是 research paper 就姗姗来迟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记得我们考试周之后，第十一周之后，一个月之内，啊，所以我会再确定那个日期，你就 mark down on your calendar， 考试周礼拜六之后一个月之内，一定要交你的 research paper， one month deadline， 过了之后每一天就 minus， maybe 3 point 5 point。啊，所以千万不要过了那个一个月的限期，除非你生病或特别出差特别有事故 write a petition 啊。所以讲到 petition 也提醒大家啊，假如你没有参加这个小组召会，或者说这个礼拜三的学校的祷告会，因着你工作的缘故 write a petition letter 啊，或者你某一天你不能参加要请假单，就像我们每一个课程的请假单在吴长老在班长那边有，你一定要把这个请假单叫来啊。那么我会在上面批 accept or not accept 啊。所以假如你得到那个 not accept， 表示这个就影响到你 spiritual formation 的分数啊。假如你没有任何的原因你就我不能来， no reason， for no reason 你不能来啊，那这个就会影响你的分数啊。所以我想神学还是有一定的制度啊，假如你不能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写一个 petition letter 啊，希望这个礼拜所有的 petition letter 要进来，因为上礼拜已经报告了啊。所以假如还没有 petition letter 进来呢，那么你的 spiritual formation 你的小组就可能扣掉了三分一的分数，所以到时候你拿了个 C+ 或者 B-， 那假如拿了个 F 你就不能毕业了啊。过去有同学拿 F 的，不是假的，真的有同学拿 F， 他不能毕业啊，就要再补一个学习的小组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research paper 的一些情况跟要求，好，那我们继续进到这个特土良跟这个孟塔鲁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孟塔鲁的这个教团。Montanus 这个教团，那究竟孟塔鲁 Montanus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孟塔鲁，他是原来是个异教的祭司，所以或许他原来就有点通灵啊，对灵界可能原来就很敏感啊，他是异教的背景。那他1555主后155年呢，受洗信主。但他信主之后呢，就有很多特殊的经历。他就宣告自己是圣灵说话的器皿 ，inspired organ of the spirit。 他是圣灵所漠视的一个器皿，圣灵常常借着他说话，而且他说他领受的启示比教会使徒所领受的更完备，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使徒所领受的只是圣灵启示的一部分，因为使徒时代是圣灵时代的刚刚开始，还没有很成熟，圣灵呢继续在他身上的启示呢是领受了叫 New Prophecy， 有新的启示性的话，那这些新的启示性的话呢也是有权威的，也是圣灵直接来的。好，你听听这些东西，越听你就发现越有些问题啊。可能没有啊，可能没有，你们就写一下笔记哈。那么他常常呢用神的第一声来说话，孩子啊，我何等的爱你们，他常常用神的第一声说话，他不会说圣灵给我感动啊，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常常用神的第一声，譬如说 It is I, the Lord God Almighty， 这是我全能的神 Who am present in man， 现在在人的里面，我 I am neither an angel nor an emissary， 我不是个天使也不是个奉差的人， I the Lord God the Father has come， 天父现在来了在说话了啊，他以神天父的第一声来说话的啊，然后他也说 Behold man is like a lizard and I hover over him like a platform 啊，他描写他跟神的关系，就是他好像是那个竖琴，然后神就用这个竖琴透过他发出声音来说话，啊，是那么的权威性的。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先知他们有时候受感说话会用神的第一声说话的，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啊？有没有？有哈，但这个要非常小心哈，因为太权威了啊，太权威了啊。那么，他不单是在这个启示、先知启示性的话语用第一声说话太权威，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预言对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啊。就特别相信他当中的两位的女先知 Priscilla 跟 Miss Miller Priscilla， 这个在讲义有没有 Priscilla？跟 Mr. Miller， 那么这两位的先知呢，他们就宣告就是耶稣基督会在 Phrygia 这个地方，在主后177年会在这个地方 physical 的降临。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很多人就卖掉田产家业，就跑到这个地方去等候耶稣基督降临。那你发现这种的做法，过去差不多每几年常常有这种的讲法，啊，在美国也有这种的做法，啊，但是造成很大的混乱。在韩国的教会过去几年也有这种的做法，啊，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没有什么新事，在那个时代，啊，这个蒙塔鲁的教团 就是这种极端的末世性的预言，啊，带来社会很大的混乱，啊，甚至有些妻子就离开家庭，啊，丈夫孩子都不理了。耶稣基督马上要降临在腓尼基亚这个地方，就跑到那边去等候耶稣基督降临了，啊，要做他的心腹了，嗯。所以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也带来当时的 Catholic Church 大公会呢，对这个孟特鲁的教团很多的这个的反对，甚至逼迫。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特土良原来在大公会里面受洗信主的，但是居然特土良呢愿意参加他们这个教团，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其实当初吸引特土良的还不是这些圣灵的恩赐啊，也不是这些耶稣降临的预言，乃是因为这个教团呢，因为他们强调的 imminent return of Christ， 耶稣基督马上要再来了，我们要警醒预备，我们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要做那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做耶稣基督圣洁的心腹，耶稣马上回来要迎娶他的心腹了，你要穿上光明洁白的西麻衣。所以这个教团因着这种耶稣基督马上再来的这种的教导跟思想，他们就特别强调什么圣洁 holiness， 守童身，完全 devote all the love to the bridegroom， 耶稣基督新郎马上回来了。假如你想想看，耶稣明天我们的新郎回来了，你还要去嫁娶吗？你还要去敢犯罪吗？啊，你就想快点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再来。所以这个教团对他是很极端，讲耶稣基督马上就来了，1777年，也因着他们这个极端的教导带来另外一个正面的，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爱主，为主撇下一切啊，甚至真的有些家庭妻子就撇下丈夫儿女什么都不要了，你要不要跟我去 Virginia 等候耶稣再来，他们不要去，他就自己去了啊。那这种情况呢，有时候呢我在想，哀嚎多多少少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啊，也这个末世会有危险的日子啊，因为他们的教导不接受灾前悲啼，基督徒会经过大灾难的，那么如何去面对这个大灾难，如何去预备自己主马上再来，所以现在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跑到哀嚎，不是一种侍奉的心态，乃是一种逃城的心态啊 refuge city 的心态，好像在那边可以等候预备，能够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逃城，当大灾难来的时候啊能够被保守在这个逃城里面，因为这个地方蛮有这个神的同在啊。可能 my people 不一定是这样讲，但是我去到 IHOP 跟几个弟兄姊妹交通了，诶，我听到他们好像有这种味道啊啊，是一种逃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侍奉的观念，传福音的观念，乃是躲在那边，哎呀，每天在那边情引如敬拜赞美，哇，真的是太荣耀了，太美了，不去传福音了，也不去算教的，中国神自己会动工，这个回教国家神会差人，我就只有负责祷告啊，当然需要祷告，但是不能每个人都好像在那边好享受，我去了几次我也真的好享受，我跟师父说，哎呀，我们早点退休在那边买个房子，我真的去看那边的房子啊，又便宜4万块5万块石头的两层的大房子啊，有个上部是他，哎呀，不要讲，反正就是很好的对了，哇，我都在那被吸引了，哎呀，韩教的把这些 agent 的资料啊给我，我真的想躲在那边，太好了啊啊，在那边每天就是啊，我是这个带头子啊， 我还是有侍奉啊，美其没有做代祷者，哇，多好啊！在那边什么都不用做，也不要搞教会的一些麻烦的事，也不要搞学校里的事，我就去那做代祷者啊，整天那边敬拜赞美，很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恩典，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我们还是要去传福音啊，还是需要有宣教师啊。啊，所以假如神没有呼召你做代祷者，你不要逃到那边去，躲在那边去啊。但是当时哎呀很糟糕啊，孟塔鲁的教派他们所有的人都躲在菲吉尔这个地方啊，什么都不干啊，家庭也不管。哇，明年耶稣就来了啊，在那边等啊，结果到最后很惨，主后177年耶稣没有再来啊，所以更受到这个大公教会的很多的批评跟攻击。但是因着他们强调圣洁爱主，这个的强调呢吸引了特土良啊，特土良在当时参加某些的大公教会，被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呢或者牧师的绊倒，觉得他们不够圣洁啊，不够爱主。某次啊，不晓得他当时参加了什么教会，结果他有点被绊倒，就离开了大公教会，参加了孟塔鲁的教团。结果神真的很奇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假如没有这些异端，我们就对很多的基本的教义不会弄清楚，所以异端也有他的贡献，看到吗？那同样的，这个极端的灵恩派教团孟塔鲁也有他的贡献，因为他们整天就讲圣灵，讲圣灵的恩赐。好，我刚才就提了，就影响到特土良好好坐下来思想圣灵的神性、圣灵的位格，而建立了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真的不敢论断任何的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派，它的存在其实都有神的美意。God can turn something good out of the bad, even. 啊，说很奇妙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圣灵的神学家啊，他对圣灵的一些的介绍跟教导。他特别强调今天的教会是活在圣灵的时代。他是第一个人讲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 The era of the Holy Spirit， 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在父的右边，今天是透过圣灵的内住，透过圣灵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14章，耶稣应许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怎么在我们里面？是透过圣灵，因为三位一体，有圣灵就有圣父圣子，有圣子就有圣父，三位一体啊。那么这个三位一体我只讲多一句，因为很可能你们要等2年才读系统神学。那么假如有人问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类比，有人说用水来做类比，三位一体水有一体，有冰，有 steam 啊，同一个东西啊，但是有三种的情况。但是这个类比是什么是什么异端呢？有没有听过这个类比三位一体啊？这个神格唯一论啊，同一个东西，但是有三个 form， 所以这个不好的，不是很好的类比。那么林院长呢用了个蛮不错的类比，你回家今天买一个蜡烛啊，最好找一个大一点的蜡烛，点火来看看那个 candle frame， 你好好注意这个 candle frame 里面有几层啊， 3 distinct layers 啊，你回去看看哦。最里面这层呢叫做 non-luminous， 是没有颜色的，中间这层呢是有点蓝色的，最外面呢是红色的，回去看看哈。所有的 candle frame has 3 distinct layers， 有不同的 property， 就是不同的 manifestation， 但是是在一个 candle frame 里面，所以你要讲 frame 一定有 3 distinct layers 啊 ，three distinct entity， 但是不能分， 啊，所以这个是蛮不错的类比，但是还是当然也不是完全的类比，在世界找不到一个 analogy 可以完全说明三位一体。
跟下层格为一轮了。
啊？
是跟下层格为一轮
的。但是它是 three distinct layers， 所以不是一个位格，它是 three distinct layer， 懂吗？有 three distinct manifestation， 但是它是在这个 candle frame 里面不能分的，有父就有子，有子就有圣灵，在永恒里面是不能分的。所以他这个类比呢，把那个不可分但是又是 three distinct manifestation 表达出来， three distinct layers 啊。但我想来想去呢，在 chemistry 里面，哎呀，不要讲这个可能好好，所以解释三位一体其中一个类比。那我们来看看何土良他怎么来介绍圣灵啊？看一下我们的英文的讲义，在 page 十八页，他对圣灵的介绍、圣灵的工作的介绍很精彩。他说，在英文的备注十八页的中间 ，the reason 看到吗 ？The reason why the Lord sent the Paraclete， 这个就是 Paracletos。圣灵这个字啊，原文啊，他把它 transliterate was that since human mediocrity 人的软弱 mediocrity was unable to take in all things at once， 你看到吗？因着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人性的软弱，不能一下子就领受所有圣灵的教导跟真理啊，因为 discipline should little by little be directedOr ordained and carried on to perfection by that vicar of the Lord， 所以需要这个主的代表人 ，vicar 是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位圣灵来一步一步啊，来带领他的教会来进入一切的真理啊。The Holy Spirit was then is the Paracletus administrative office。这个圣灵的管理的职事是什么啊？就是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对信徒的管教跟指引。 the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 来启示圣经的真理。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 啊，你看他非常注重这个理性，让我们理性有亮光，得着知识。 the advancementToward the better things， 能够对更美好的事情能够继续的往前跟看见啊。他这样来介绍圣灵，然后他也相信圣灵的恩赐啊。其实圣灵超自然的恩赐不是只有在使徒时代有的，在初代的教父时代还是有的，所以他做这样的见证。Foreseeing that we acknowledge spiritual charismata or gifts, we too have merit the attainment of the prophetic gift. 他特别相信有圣灵不同的恩赐，不同的 charismata， 特别在他们当中有这个启示性的恩赐。他就讲到 a sister with gifts of revelation， 有启示性的恩赐。She converses with angels and sometimes with the Lord. 有时候天使跟他说话，有时候主耶稣跟他说话。She both sees and hears mysterious communication. 他就能够看见跟听见这些奥秘的信息。Some man's heart she understands. 甚至有些人心里面隐藏的事情他都能够看见，都能够明白。And to them,Who are in need should distribute， 他也能够看到人的一些的里面的需要，他能够帮助他们，啊 ，distribute remedies 给他们话语的治疗，也 seeing vision 看到异象 ，reporting to us whatever things she may have seen in vision， for her communication。Are examined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care in order that their truth may be proved. 所以他相信有这些启示性的恩赐在他们当中，有知识的言语、奥秘的言语在他们当中。但是你发现他最后提出一个辨别诸灵的一个原则，看到了吗？他强调在教会里面，假如人领受了这些的 prophecy， 他们需要跟教会的领袖来交通，然后这些教会的领袖呢，会非常谨慎的啊 ，scrupulous care， 非常谨慎的来分辨这个是否是从神来的，他才能够讲出去。所以他们当时已经建立一个的 filtering 或者分辨的一个系统，啊，你不能领受了一些话就推翻了就讲出去，那整个教会可能乱掉。你需要把你所领受的 message 先跟教会的领袖交通，他们要分辨，然后你才讲出去，啊，把神的信息传递出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点？没有没有，他一直都在蒙塔鲁的教团。几年前在洛杉矶有个教会，他们请了一个韩国人的使徒，所谓使徒，在他们教会领会、领头会。这个在几天的领会当中呢，这个使徒呢就领受了一些启示，就开始说了：现在是五重指示的时代，你们教会当中根本没有使徒，这怎么可以有教会的建造？这个一讲，糟了，教会就分裂了。牧师没有使徒的恩赐，所以他不能建造教会。然后呢，他就在当中说：“啊，我看到你是使徒，神要用你。”结果就这个人就带了几个人就离开教会，另外建立教会，因为他是使徒嘛，牧师不是使徒嘛。说好好的一个教会，就在洛杉矶被分裂了。那错误在哪里？看到了吗？啊，应该这个所谓使徒啊，这种那么革命性的预言呢，啊，应该先跟牧者沟通一下，辨别一下，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那这个牧师也太客气，没有读《头土良节》段啊，所以就给他嘣嘣嘣嘣的讲了，一讲了不可收拾。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应该 I'm sorry, you have to step down。不能要停止他的 prophecy， 啊，否则真的就会分裂，啊，很可怕的，啊。其实我们过去神学也经历过这种事情，有一个先知，啊，就讲哎，神要把你带走，注意此类。我就跟他说，哎呀，拜托你讲这个之前为什么不跟我交通一下？马上就讲了，不可收拾啊，啊，注意此类，啊，啊，所以。当时的教会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小心的啊，一方面他们相信圣灵的恩赐、启示性的话语，但他们也知道有仁义的掺杂，所以有分辨啊，才能够让他可以讲出来。其实很多启示性的言语啊、启示性的恩赐，人的掺杂其实是蛮多的，所以你发现，哎呀，某一个的有恩赐的人，怎么他讲的东西大概只有 10% 对？已经算蛮高的了，我告诉你，他现在差不多 90% 他讲的东西，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说都不对。但是他有没有恩赐呢？还是有，因为他对了 10% 就不得了了，啊！但是假如你不懂得分辨，把另外的90% 你照单传授，你就惨了，啊！所以这些启示性的恩赐不是用来满足我们的好奇，来读下去。特土良是怎么去看这些恩赐？你看看，他说 ：“Let Marcion then exhibit as gift of his God some prophets predict things to come. Now all these signs or spiritual gifts are for coming from our sight without difficulties.” 你看到了吗？他怎么来看圣灵恩赐的价值跟用处？不是为了看异象而看异象，也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他看到这些圣灵恩赐，它的作用是什么？看到了吗？来证明 神的同在，证明我们这个教会是神同在，是有真理的教会，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们马基安是一个异端的教会，没有圣灵的恩赐，没有圣灵的同在，他把圣灵恩赐带进了护教的价值 ，the apologetical value of the spiritual gift。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为了追求恩赐而去追求，追求医病来追求这些恩赐，追求这种经历去追求这些恩赐。No， 这些恩赐是为了显明神的同在、护教的作用、传福音、见证所传的道。所以神不需要一天到晚违反他的自然律来医病，啊，否则医生就没事做了啊，牙齿痛，求神给我个金牙，那很多牙医要关门了，对不对？啊，真的现在有些人极端那个地步，他牙痛他不去找 dentist， 他祷告求神给我个找一个新的金牙。假如是这样，我也好，右边要做我少了两个牙齿，给我个金牙就好了。他们为了追求病的医治，去追求这些恩赐跟经历，没有明白神为什么会违反他的自然律，是为了显明神今天还是又真又活的神，对慕道有说话，见证所传的道。所以我常常说，你们去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其实在场的好多病人啊，但是你发现只有可能就是少数的人得着医治，神没有医治所有的人，因为神只要有几件神迹，真实的神迹，就彰显出耶稣基督是复活真实的主。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见证所传的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圣灵恩赐的目的。所以你发现可土良不是盲目的高举圣灵的恩赐，追求圣灵的恩赐，他发现圣灵的恩赐有一个重要的护教的价值，证明我们的教会有神的同在，圣灵恩赐在我们当中随时彰显的。马基安，你们的教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你发现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后来很惨，天主教堕落之后，天主教也用这个原则，要证明马丁路德，你分出去，啊，你们的神迹奇事在哪里？啊，天主教很多的神迹奇事，拜圣骨 ，Valles， 然后就有人病的医治哦，啊，圣母玛利亚显现，诸如此类，好多的神迹。好多的意象，啊，然后教王说他领受了神的圣灵的声音，所以教王所表达的就是神的谕令，注意此类。所以马丁路德，你乖乖的听话，啊，不要乱来。所以其实他这个 approach 也是用了特土良的 approach， 用神的启示见证神与我们同在，与天主教同在。但是我们以后会多讲马丁路德的回应是什么，那这个回应做成今天很多就是福音派或者基督派不接受圣灵恩赐的其中一个原因。马丁路德怎么说？他说，对不起，你们当中所有这些神迹不是从圣灵来的，是鬼神迹。其实说不能说鬼神迹了，是鬼迹，不是不能说神了，是鬼的工作，鬼的作为，不是神的作为，啊，甚至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讲的更绝，他说，你们所谓的这些神迹根本不是从神来，因为圣灵的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神迹早就停止了，在使徒时代就停止了，就。讲得更绝，否定他解一切的神迹，啊，免得他有权威，也就是所谓的 cessation theory 停止理论。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很多的 reform church 或者长老会或者基督派的教会不相信这个时代还有圣灵的超自然恩赐，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产生的，是因为跟天主教接种的互动跟对抗 因为要否定天主教的权威，所以你就要否定他们的神迹。他们的神迹不是从神来的，圣灵的超自然恩赐早就停了，所以他们的这些神迹是鬼的。但是很可惜，因着这样的一个 overreaction， 为了要否定天主教的权威，就把所有圣灵恩赐的真实性都否定，超自然的这些医病赶鬼恩赐都否定了，有这样一个背景啊。好，有没有问题？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特土良对于这个 ecstasy， ecstasy 就是所谓灵魂出窍或者说三重天的经历，他的描写。他说 ，For when a man is rapt， 就是这种灵魂被提的啊 ，rapt in the spirit，especially when he beholds the glory of God or when God speaks through him，he necessarily loses his sensation because he is overshadowed with the power of God。你们有没有？没有，好，那改天再补给你们。他的描写，当一个人灵魂出窍或者有这种三重天的经历，他常常会看到神的荣耀。那么因着这种经历呢，绝对是在灵里面的，他的肉体呢是没有感觉的。好，然后他更描写说 This power we call ecstasy in which the sensuous soulstand out of itself。 他说当我们有这种 ecstasy， 这种灵魂被提的经历呢，我们的魂的感官是会在身外的，就是不 function 的， in a way which even resemble madness。 But how you will ask can the soul remember its dreamWhen it is said to be without any mastery over its own operation， 他说，当一个人有这种的被提灵被提的经历呢，他说他的肉体他的魂呢，基本上是不是好像平常正常运作。那个人可能躺在那边的，但是却会有 memory， 他在灵里面所看见所经历的他会记得的。他就表达就是说，好像一个人躺在那边睡着了，他的身体他的魂他的意识没有 operating， 对不对？人睡在那边了，但是他在梦境里面灵里面所看见的东西他会记得的。所以他的描写基本上这种 ecstasy 被提的经历或者灵魂出窍的经历，这个人呢基本上他的身体功能好像是没有 operating， 但是他在灵里面所经历的所看见的他记得啊，是这样来描写在他们当中的这种的被提的经历。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种情况或者听过这种情况，有人被提到三重天，有没有听过这种情况啊？我在一个教会我真的看到一个孩子，他就躺在那边啊，我也没有传时间看到，就是整个躺在那边，后来他醒了，他说他看到天堂，他游天堂，耶稣带他去看天堂啊，就是整个人就躺在那边，就是好像对外面没有感觉，他的整个 body 他的not operating， 但他在灵里面就好像保罗所描写的啊，或者身内或者身外我不知道啊，他的灵魂可以离开他的身外 rapt R-A-P-T rapture 的经历啊，然后他的身体就 stationary 在那边啊。 好，所以对于特土良对圣灵的恩赐跟对圣灵工作的重点跟价值，有 ecstasy 等等的这些的见证啊，有没有问题？那么再补充一点，我不知道你们讲有没有，没有我再叫 Kathy 再补给你们。他本身也定了一个分辨意象跟预言的一个的 criteria 啊，怎么去分辨？他说 all those visions be regarded as a mandating which may be compared to the actual grace of God as being honest, holy, prophetic, inspired, instructive, inviting to virtue, the beautiful nature of which caused them to overflow, even to profane, since God with grand impartiality. 听懂他这句话吗？他意思说，这些的意象或者启示性的话语从神那边流出来 emanating， 它的本质跟神的话语的恩典，一般的恩典是类同的，是真实的、诚实的，是圣洁的，是有启示性的，是有感动性的，是有教导性的，是带来美德的，甚至这些话跟意象会流向那些不信主的人，对他们，对不信的人说话 to the profane。 所以你发现他又指出那个布道性的价值，圣灵的恩赐要建造神的教会有布道性的价值。要你怎么去分辨是从神来的呢？你看他的 nature 是造就性的，是圣洁的，是诚实的，是带来美德的，而不是哦，我是神，我要叫你啊离开你的家庭，要怎么做什么坏事，一看就不对了啊，没有美德啊，没有造就性啊。所以当时蒙塔鲁的教团虽然是蛮极端，但是其实他们已经定出一些的 criteria， 一些准则，怎么去分辨这个启示性的话或是异梦异象是从神来的。这当然第一提到要什么，先跟牧者交通，第二牧者去辨别的准则，就看他是否是 honest, holy, prophetic, inspired, instructive, inviting to virtues， 有一些的准则去分辨的啊，不是讲的神秘古怪的啊东西啊，不是这样的。好，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特土良，它是特别的好土，而且是非常优良，所以特土良值得我们多讲啊，因为它真的除了它参加了这个极端的孟塔鲁教团节点被人非议之外呢，它基本上它的教导啊，它的神学非常非常纯正啊，不像这个寻道者尤斯丁啊，有一个爱主的生命，但是他的教导就是哇很乱很乱。好，那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哈，我们对不起，另外还有几点很重要的，就是特土良对于这个实际的生活，基督徒实际的生活的教导，他非常注重基督徒实际生活的美德。好，那么第一他高举寻道，他说我们基督徒需要领受两个洗礼，第一个洗礼是 baptism of water， 水的洗礼，但是他说这个只是起步不够，我们还需要进入 the baptism of blood， 知道什么？为主寻道啊。甚至他认为这个血的洗礼为主寻道 比这个水的洗礼更重要更宝贵啊，完全的效法基督。那另外他也高举守童身啊，因为守童身才真正的把身体献上与基督结婚，完全的把身体灵魂完全献给耶稣，嫁给耶稣。所以特土良一生没有结婚啊。那当然他这个教导这个教育影响了后来的天主教，所以今天的天主教所有的神职人员是守童身的啊，这是 sister 啊，这是修女或者是神父。那另外他也反对基督徒当兵，他认为基督徒当兵呢跟马太福音第五章爱你的仇敌这个耶稣的教训登山宝训呢是不相合的。所以究竟基督徒应不应该当兵，到现在在伦理学上面还是一个很多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另外他也赞成在聚会的时候姐妹蒙头啊，那么甚至呢那些单身还没有结婚的姐妹在公众的场合也蒙头，所以很严格、哦、这个特土良的教导。那另外他在另外一本书叫 The Origin 这本书，就是话语这本书呢，他就讲到祷告，就论祷告，他就讲到祷告呢最好能够举起圣洁的手啊，而且略略的张开啊，但也不要太高，这样写写的好了，来代表耶稣的钉十字架。所以当你一举手祷告你就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啊，而且祷告最好是要开口祷告，有声音的祷告，而且一天五次的祷告，早上六点、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还有下午六点，最好按时准确的祷告，免得你忘了。然后他也是第一位的教父，写了这个主导文的注解，《The First Commentary on the Lord's Prayer》。然后他在这个教导里面他就讲到祷告的动力啊是从圣灵来的啊，是圣灵感动啊我们多方的祷告啊，犹大书二十节啊，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他非常强调圣灵跟祷告的关系啊，要有活泼的祷告需要经历圣灵的能力。然后他也强调基督徒应该是自由喜乐的，因为圣灵是使人自由的圣灵，圣灵是使人喜乐的圣灵。所以你发现特土良不单单很注重这个神学，他也很注重生活的啊，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到姐妹要蒙头啊，他就很直接的字面这样解经。对，所以我们将来会在解经学上面会讨论这个蒙头的问题啊。但是特土良是非常，你就看到他对这个男女这方面非常非常保守的啊，姐妹要蒙头的。那今天有些的教会，以前聚会处，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有个姐妹一定要夸一个布表达蒙头啊啊，但是现在天主教的修女还是蒙头啊，还是啊挂块布在上面啊。那这是特土良，其实特土良蛮影响天主教的，嗯。好，那我们就进到爱任柳，他是代表东方的教父，刚才特土良是属于西方的教父，因为他的基地在罗马，而且用拉丁文 写书。那艾润柳在主后130年到200年，他是希腊人，生在斯美拿，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然后呢，他在斯美拿跟过波利卡，就是波提甲。那我们叫波提甲，他是为主寻道，他曾经跟过谁啊？他是谁的学生啊？使徒约翰，啊，所以有这一脉相传的啊。那么后来他做了法国的主教，他的主要的作品是 Against the Heresy 啊，当然特别是指到这些这个罗西底主义啊，特别他非常反对当时的罗西底主义，说这个使徒除了这个新约的这些的经卷，其实还有一些使徒的密训啊，秘密的教训是口传的 oral tradition， 所以要追求这些使徒的密训，或者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使徒的经卷，还有别的经卷，啊，要追求这个所谓的奥秘的智慧 Gnosis 智慧，啊，透过这些奥秘的智慧，可以能够一关一关跟这些不懂的神呢可以沟通，啊，可以进入。所以也因着当时这样的一些洛西底主义的教导跟讲法呢，也刺激了艾润柳，他是第一位讲论到这个新约的圣经的这个范围的，啊，究竟这个新约的正典圣经的范围应该怎么定啊？一定要把它定出来。那其实当时艾润柳呢，已经对这个新约圣经的正典的范围已经蛮成熟了，啊，就是除了今天的新约圣经的27卷呢，他只是没有把启示录跟希伯来书放进去，啊，所以他已经认定25卷，已经蛮成熟了，啊，所以也知道他那个时候是这个第二世纪，第二个世纪末，啊，因为他是主后130年到主后2000年，那么这个正典的确认是在差不多主后，我刚才讲是397年，啊，所以他已经算蛮早期了，啊，比那个真正正典的确认早了差不多190几年，啊，那么艾润柳他的神学的教导算是蛮正统的，那么特别他的基督论，啊，他非常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他认为这个教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看这个道成肉身的重要性，你的角度会想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那么重要？我们通常的体验是什么？
他能体恤人的软弱，
啊，他能体恤人的软弱，完全的人性，他能够代表人啊，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替罪代死，通常是这样的角度，啊，但是艾润柳他看得更深入，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代表 the unity of humanity and divinity， 是代表人类人 性跟神性的一个和谐的联合跟和好。这里发现道成肉身基本上就完全把洛西底主义强调道成肉身，就完全把道成这个洛西底主义把它打掉。因为洛西底主义基本上是把灵跟身体什么分开的，身体是不好的啊，灵是好的啊，这两个是不应该结合的啊，所以人有灵魂跟身体是个错误的堕落，这个身体是我们灵魂的监狱啊，我们要超越这个身体，超越身体的七情六欲啊，这是希腊的哲学影响了洛西底主义。但是你发现当奥任柳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本上他是肯定了身体跟灵的共存的价值，同时他也说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代表了神性跟人性可以和谐的联合，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神性跟人性可以和谐的联合。这个道成肉身的事实就代表了天人可以合一，人有希望，人可以和谐的跟神联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所以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本上是预表这样一个荣耀的救赎，神跟人的一个和好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已经做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道成肉身。那么同时因着他强调人性跟神性的合一跟并重，他也强调了人性物质跟灵性的并重，就是所谓 Nature and Grace，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题目来的 Nature and Grace。 肉体是有价值的，物质是有价值的，一切的自然的创造都是有价值的，都是美好的，不要因着希腊的哲学就否定了这些自然恩典，否定了我们的身体，否定了我们身体的需要、情欲、食欲等等，这一切物质自然恩典 nature 跟 spirit 可以结合的，可以并存的，就像道成肉身一样。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某些的教会跑到一个极端，只高举属灵的啊，好像我们享受这些物质的恩典就有罪恶感啊，好像结婚就有罪恶感啊，或者说去休闲正常的娱乐也有罪恶感啊，怎么这个牧师常常去度假，哇，贪爱世界啊。所以常常我们好像把这些物质跟内学，我们都觉得好像属灵人不应该好像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人性的东西啊。甚至我上上礼拜看完这个中流砥柱利头生的传记啊，因为最近台湾把它重翻了，这个利头生跟他的太太张品慧结婚了，你知道他们教会产生多大的风波啊？他们就批评利头生这样的熟龄人怎么都有性的需要啊，就来批评利头生啊，我觉得结婚好像是错的，不那么他那么熟龄怎么还要结婚呢啊？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受到这种希腊的哲学的影响，好像灵就是最好的，属灵人都不应该吃人间烟火的，应该每天都是进食祷告，也不需要睡觉的。我告诉你的，常常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的头脑都会错乱。我告诉你，啊，你进食 除非神感动你禁食四十天，否则你有一个牧师他就是常常禁食，后来整个身体搞坏了，医生警告他你不能再禁食，你禁食会没命，你不要随便乱禁食啊，还是要圣灵感动你，你不要很英雄主义，耶稣四十昼夜禁食，我也四十昼夜，摩西在天上四十天不喝水，你试试看四十天不喝水保你死掉啊，所以不能随便的啊，所以不要过分的熟龄啊，该睡觉的时候还是要睡觉，该要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运动，该吃营养的时候还要吃营养啊，不要以为贪爱世界啊，去饮个餐茶，我常常很喜欢跟师母放假我去饮茶啊，很多会友以前在基督之家都知道要请王牧师带他去饮茶，我们要享受其实美食啊，对不对，都是神创造的，你去吃菜很好吃的饭菜被会友看到，你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啊，好像牧师是一定就要贫穷吗？世上的这些的金钱物质是什么？是好的 ，nature， part of natural grace， 啊，所以艾伦纽他真的是有很大的贡献，他强调道成肉身，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啊，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性，但是他也是有血有肉的，物质身体。跟灵性可以并存的，今天才是个健康的基督徒。你发现今天很多的牧师早死了，很可怜，很有恩赐的，很有能力的。昨天牧师几年前来看我，哎，我们有很好的交通，我还跟他讲好，哎，下学期你来看一门课，中国教会历史。除了你之外，没有人那么清楚讲这个近代中国教会历史。结果没想到几个月后，他都被主接去了，癌症，很年轻啊。啊，很有恩赐，很多很有恩赐的传道人就是非常注重这个施工灵性的追求，但是不注重身体，所以你看我绑的这个东西，我现在才残毁了，因为他不注重自己身体，尾椎压到神经，医生说你要绑这个东西保护一下啊，因为整个左脚发麻，麻了三年我都不理他，但医生说不行啊，你再不理他将来会痛，然后就越来越你整个脚神经萎缩，你的肌肉萎缩，你将来不能走路啊，那惨了、啊、所以我们也要注重健康啊，注重运动啊，啊，所以我感谢神，我现在逼自己为了疫病呢，一个礼拜最少三个晚上去游泳啊，所以你看到我游泳不要以为王牧师不熟龄怎么去游泳拿了个包包，我们也要注重这些自然恩典啊，你不注重健康饮食睡眠，整天工作狂，很多的施工又搞教会又搞神学院又搞短宣，师母说你一定会短命，奉主的名除去这个咒诅啊！但是假如我们不注意的话，真的是脚开始不能动了，我告诉你啊！所以放在艾伦纽真的是很有智慧，他从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就看到 the balance between grace and nature。今天有些熟灵人熟灵到一个地步，有病就是不去看医生的，我告诉你，我们要凭信心，牙痛求神给我一个金牙，到时候屋子要关门了，假如每个基督徒是这样的话糟糕了啊！有病牙齿痛不看医生的，但是 Bennington 怎么说啊，我亲耳听到他在一个 crusade 里面说，我牙痛 the first thing I think is go to find my dentist， 连 Bennington 都要去找牙医的，你们这些基督徒熟灵到个地步，有病也不看医生啊，然后牙痛也不去找 dentist 啊，好像觉得去看医生就不熟灵，就没有信心啊，然后也不工作，也工作就不熟灵啊。詹姆斯也智障棚啊，保罗也智障棚啊，啊，我上礼拜看到他很感动，跑到我们这个宿舍帮我们做 petition， 哇，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很感动，觉得很辛苦，又要传道又要做这些 construction job 的啊，其实也是很熟灵啊，啊，支帐篷工作赚钱也是很熟灵的事情，要平衡 nature and grace， 不要以为熟灵就是整天坐在那边要学 George Mueller 啊，只有祷告什么都不做啊，其实神给 George Mueller 的领受啊，不去做工啊，那你每个人去做出目的，我告诉你，有时候你就真的是 get in big trouble， 因为神没有这样带领你，还是要你去执帐篷啊。所以 Dr. Wu 其实他也很辛苦啊，要做牙医，他说腰酸背痛，但神就安排他要执帐篷啊。你不能说啊、哦，我现在就是 quit the job 什么都不做，那也不行啊。孩子的生活怎么办？啊， 你的 mortgage 怎么办 ？Foreclose your house？ 啊，上礼拜看到一个家庭好可怜，在一个公园盖一个小 tent， 住在 tent 里面，他们的房子被 foreclose， 啊，他们要做工，但是没有工作，好可怜。现在美国整个金融大风暴，真的是很危险，啊，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房子住，啊，要做工。Nature， 亲手做工。因着我们做工，我们有余的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些自然的恩典，啊，可以吃最营养的食物，啊，可以有很好的居住的环境，啊，所以千万不要 over spiritual， nature and grace must balance， 啊，所以这是艾伦纽很精彩的教导。来，我们下礼拜继续讲他的救恩论、重演理论、成圣论，还有讲到他这个信仰的。经历啊，很精彩，这个艾伦纽啊，好，我们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哈，那么有没有什么特别？